那再下来也都是很困难的哈，但病人都期待的。柯医师，您上场了，谢谢您。大家都好辛苦哈。那个讨论案九，柯医师，那个 sponsor 还是柯医师，不你直接跟我讲。
现在是在讨论呐。
一样都是我们的功课了，好不好？都是把它讨论。第九。
有你没回
啊？最后一个。
这个药是利用在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ALS 的药物。那我先对 ALS 现在的一个基本的治疗方式跟大家做个介绍。那一般来讲，这种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ALS 在临床上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分成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肺尘染色体阳性，也就是所谓的 Th positive。另外一群是肺尘染色体阴性，就是 Th negative。那 pH positive 跟 pH negative 目前的治疗原则，一切都还是化学治疗。不过在 pH positive 的病人，我们会合并加上另外的那个台湾新康联型的那个，那这健保现在没有这个付出。那不过在没有复发之前，其实这个疾病是有痊愈的机会，所以单单靠化学治疗，其实有一部分的病人都会好。不过呢。但它复发之后，其实目前为止，只要它复发，如果想要 cure 这个疾病，只有一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是 allogeneic 的那个 BNT 啊，好，简单讲就是骨髓移植。好，那现在的状况，即使在复发的时候，当然也是要化学治疗。那差别是在于化学治疗，因为一体干细胞移植它的成功的机会，其实是依赖着在一体干细胞移植之前的疾病状况。如果它能够将疾病控制到所谓的完全缓解的时候呢，它治愈的机会就会很高，可能会高达70%到80%。但是如果没有进入完全管理就进行干细胞移植，其他全部的机会可以低到做10%到20%。所以基本上来讲，病患能不能进入完全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那在这样子一个基本状况之下呢，这个药物 Enotuzumab Ozogamicin 这个药物的一个作用机转其实是新的，它其实是一个 anti-CD22 的一个单株抗体。那在这个单株抗体的尾巴上面呢，它构建了就是加上了一个那个等于是一个毒药啦，叫做那个名字很长，卡利贴埋性这个东西。那它的好处是只要你有表现 CD22 的这个阳性的细胞呢，它就会粘上去，那这细胞把这个包上毒物呢，你把你吞到这个细胞里面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死亡。那它的临床试验就是用在 CD22， 因为 CD22 是一个很多 B 细胞会表现的一种表面抗原，所以它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就是用在 B 细胞的 L 的，然后它如果有表现 CD22 阳性的细胞的这个表面抗原的时候呢，用来做临床试验。那在临床试验里面适用的族群其实是病患已经复发，也就是刚才讲过复发之后可能你最后只剩下骨髓移植，要不然你其实是没有好的机会的病人。那在这群病人上面呢，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 finally 如果你单用这个药物，绝大多数的病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可是呢他在使用1到2个疗程之后呢，他跟他的对照组就是单纯使用化学治疗之间的，其实它的那个达成完全缓解的机会会差几倍。一个是如果有用这个药物是80%，没有用这个药物使用化学治疗大概是20%，所以差距相当的大。那这个当统计学上就没有问题，一定是有好处。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临床试验的结果呢，实际上它最后的存活还是有增加。我想我们看的重点应该是它的完全缓解比例是有明显的增加。那也因为它的完全缓解比例是增加的同时，它存活也有增加，所以其实在加拿大还有英国其实基本上都是希望可以给付。不过他们的想法其实跟我们要制定的给付规范也是一样，因为他认为病患在使用这个药的最大的用处是让病人可以去做骨髓移植。因为这80%达到完全缓解的骨髓移植的病人呢，如果你去做移植，大概至少可以救下70%，所以就是100个病人用这个药物，应该你就可以有80乘以70，大概56%的病人呢就会成功的那个被救下来。 如果你没有用这个药，其实就大概只有20%的病人可以做移植，那剩7%就只有14个病人，所以中间差了大概35到40个病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也根据这样子一个概念的去设计我们的给付规定吼。那当然因为这个药物还蛮贵的，其实它一瓶的价格是38万，那理论上来讲它使用一个月大概就要150万吼。所以我们大概基本上的设立的原则就是说，希望它作为一个骨髓移植之前的一个规矩，就是说使用这个药物实际上希望病患能够去接受骨髓移植。那实际上在现在的我们的给付规范里面有另外的药物叫做布林纳布苏马，它实际上也是用在 B 细胞的 ALL， 那它这跟这个药物的一个当时给付的设定其实还蛮类似的，其实都是希望病患如果有接受骨髓移植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在之前可以使用这个药物哦。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根据刚才的药物布林纳布苏马来设定这给付规范。第一个，我们只限用能够使用两个 cycle 的病人哦。那布林纳布苏马有些是两个 cycle 的病人，那它的最后的药物的一个 cost 比布林纳布苏马稍微少一点点，因为它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点哦，所以基本上两个疗程大概都是300多万。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第一个就是说能够使用多少的病人，那因为有 pH 帕人 pH negative， 其实这两群病人如果又在第一线的治疗失败之后才复发的病人其实没有很多，所以估算起来大概一年大概就是了不起就是30个病人左右。那药费来讲的话呢，当然因为他的药费一个人的药费还蛮贵的，所以最后的他单独使用这个病人的药费可以到达接近1亿元。不过因为呢实际上我们只允许就是说啊，你用云朗素嘛，如果达到完全缓解实际上我们就会拿去做移植，或者使用这个药物如果达到完全缓解之后呢也会去做移植，其实是两个药物跟一般的癌症不一样，不太可能说用完你的药那等到它复发之后才会去用另外的药，所以他们两个药物实际上的部分会互相取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最后的财务影响其实不大。那我们看到从第一年到第五年大概财务影响都是大概在1500万到2100万左右哦。所以基本上如果在每年如果使用15到30个人，如果使用30个人，可以刚才我大概跟大家预估大概100个人里面我们可以救下大概40%到50%的病人，所以30个人里面呢大概我们就可以救下可以 cure 大概15个人左右。那如果可以 cure 15个人，其实我们才花了大概1300多万的这样的病人，其实上还算蛮值得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给付规范的设定，认为这样的财务影响是可以接受的，那所以就定义了这样的给付规范。那给付规范内容大家可以看那个讨论9-10的给付规范的设定，那就是两种，一种视角是你有 pH positive 阳性的病人，那你必须是有 CD22 阳性，而且必须是 relapse 之后。那如果是 是 pH negative， 如果是 pH positive 病人呢，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标靶治疗药物 TKI， 那我们就限制你要 TKI 用到2个以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再有其他药物可以使用的时候呢才可以使用。那每个病人限给付2个疗程，而且在给付申请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附上第一个病人要可以做干细胞移植，第二个你要去找的捐赠者表示你真的是有决心要接受干细胞移植的病人，我们才给你给付。以上报告。
张医师，你要补充说明吗？你在场的，你是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讲清楚了，
他的不会增加太多的预算冲击，是因为他有个对手药 Brincito， 就是 Brincito 跟 Responsa 会两个平分这个市场，所以两个价钱都差不多，都是300万。那最重要的目的，问题是 ALL 的病人哦，他不移植的话，他会死掉。那通常我们目前可以做的传统的就是用 Proglobin 啊，其他的化疗这种，那我们就定到它就是要接受两种化疗失败，就是包括从一开始 induction 到后来 relapse， 就限定在这个 refractory relapse 至少要2线之后还不能达成缓解，因为最终目的就是要移植，它只是嫁接在移植，所以对于财务冲击不大，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他的反应比原来通过的这个 Brincito 似乎是好一点， CR rate 比较高一点，那有将近20%多的人可以2年多，就有时候我们就是还来不及做移植他病人就死了，2个月就死了，所以给这个药呢可以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就是限定只能有做移植计划找到 donor 的，假如没有移植计划找不到 donor 的话我们是不给付的。 所以财务冲击其实不大，而且会比旧的要更好。
谢谢两位医师。好，这第一类药品也是全额编列哈，新药预算全额编列。柯医师还是你，你要不要喝口水再继续帮我们？因为一直是你。